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1月21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评特朗普就职演讲重视双边关系而不是多边框架，特朗普内阁提名人可能在就职当天得到确认。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台湾2025总预算案终于过了，但煽动金额史上最高。特朗普要求审查中方履行2020年美中经贸协议情况，威胁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 25% 关税。特朗普基于 TikTok 不买就禁用法律，75天宽限期，特朗普再提要收回运河，巴拿马对李嘉诚旗下公司开展审计。普京今天与习近平通电话，上午谈话细节，法新社称习近平称普京为最好的朋友。尹锡悦代理人称实施戒严没想到执行布告令，未抓捕政界人士。中缅等六国联手打击电话诈骗，逮捕逾7万人。撤销对卢比奥制裁吗？中国外交部称中美高官应保持接触。俄罗斯驻华使馆公布官方支持商品馆名单，呼吁中国买家留意。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评特朗普就职演讲重视双边关系而不是多边框架。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阳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后，日本首相石破茂日本时间21日上午在首相官邸对记者们重申了希望尽早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意愿，并表示希望在考虑两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石破首相指出，特朗普新总统的讲演我也听过了，可以说这是使美国再次伟大说法的再现。我认为历届总统的就职讲演通常会讲述一些崇高的理想，但这次讲演中提到了国家紧急事态宣言，向南部边境地区派遣部队，改变能源政策，打造世界最强的军队，复兴制造业，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收回巴拿马运河，甚至将星条旗插上火星等，这些内容都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言一致，给人一种竞选承诺直接成为讲演内容的感觉。特朗普新总统倾向于优先进行双边协商，而不是多边框架。目前来看，他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双边框架，而我们国家有我们的国家利益，美国也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在尊重双方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活用两国关系，推动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发展，将是我们进行真诚讨论的核心，并建立两国信任关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内阁提名人可能在就职当天得到确认。今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敏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特朗普新任政府上任之后，由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希望周一就开始行动，在上任的第一天开始确认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周一下午，共有五名提名人将接受确认听证会的投票，包括国务卿提名人卢比奥、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人拉特克利夫、国防部长提名人赫格斯、白宫预算主任提名人沃特以及国土安全部长诺姆。 在委员会中获得多数票的提名人将被送交全院审议。接下来，所有的参议员都需要达成协议才会进行投票。有一些候选人可能达到这个目标，预计将顺利获得提名确认，包括卢比奥以及拉特克利夫。对于特朗普较具争议性的提名人，这样的协议不太可能在周一实现，例如赫格斯。美国 NBC 的新闻报道，参议院有一项传统，就是在新政府上任之后，优先进行国家安全提名人的投票。自前总统克林顿以来，每一位新总统在就职当日，都至少有一位内阁提名人获得确认。特朗普在宣誓就职不久之后，于周一下午出席了他的首次签字仪式，是关于内阁和副内阁的任命。新总统的第一天经常会出现人事变动，特别是联邦机构和部门的高层，因为前负责人已经离职，新的领导人尚未得到确认。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美国推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影响分析，金融大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欧盟气候专员吴布克·胡克斯特拉曾经表示，美国的再度退出将是对国际气候外交的严重打击。不过此举也会将中国等其他气候影响重大的国家推向前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二就此表示，中国对美国最近退出巴黎协定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麻木不仁，也不能独自解决问题。亚洲协会中国气候政策专家李硕向法新社表示，中国将在特朗普任期内大力支持气候多边主义。李硕认为，在全球气候行动受阻的时候，中国在部署绿色技术方面的表现可能会成为救命稻草，因为中国生产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电动汽车，世界上 70% 的风力涡轮机和世界上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这大大降低了能源成本，包括对出口国的成本。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在特朗普当选后发表文章，提出中国与英国携手引领全球气候行动的主张。英国能源大臣艾德·米利班德希望让英国成为气候变化的新领导者。除了中国之外，巴西也被认为是最有望成为气候行动领导国之一。巴西将在今年11月份举行联合国第30届气候峰会。巴西总统卢拉虽然也支持石油勘探，但他上任之后，巴西的亚马逊森林的砍伐已经大幅下降。巴西今年还是金砖国家的主席国，将在全球的气候行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盟拥有领导气候的悠久传统，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减排了 7.5%， 远远领先与其他主要富裕国家。欧盟还是应对气候方面的主要国际捐助方。八年前，欧盟和中国与加拿大展开了气候对话。不过，欧盟目前应对重大的预算困难，欧盟的绿色契约面临挑战。此外，布鲁塞尔与北京还在碳税问题上发生贸易争端。另外，英国、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国都在气候行动方面走在世界的前沿。
特朗普称朝鲜拥有核能力，他与金正恩彼此喜欢。金通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签署了一系列的总统行政令以后表示，朝鲜是一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但是他能和朝鲜相处。他说他喜欢金正恩，金正恩也喜欢他，他们两个人说得来，金正恩会欢迎他的归来。韩国政府21号表示，将坚定推进朝鲜无核化。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当天在被问到韩国政府对特朗普上面的发言的立场的时候表示，朝鲜无核化是实现韩半岛乃至世界永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件，为实现朝鲜无核化，韩国政府将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合作。韩国统一部官员也表示，期间韩美两国就朝鲜完全无核化的目标保持一致立场，政府将与美国新一届政府建立紧密的合作体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5号的听证会上表示，对于40多岁的独裁者金正恩而言，核武器是维系权力的保险政策，任何制裁都没有办法阻止他开发核能力。
台湾2025总预算案总过了，但煽动金额史上最高。金通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会经历马拉松式的表决后，今天三读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原编列新台币3兆1325亿元，是历史上新高，但在蓝白阵营联手下减列约2075亿元，删减比例为 6.63%， 也创下历年来新高。在蓝白立委夹人数优势下，三读通过的总预算在通山科目部分共减列939亿7500万元，包含行政院及其所属陆委会、监察院等特别费统删60%，军事装备及设施统删3%，其中国防部所属海巡署及所属改以其他项目删减替代，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统删60%。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原编列20亿元用于潜舰国造第三阶段后续舰筹建，最终遭冻结50%。待海鲲号潜舰完成海测通过后，向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经同意后才能解冻。与此同时，陆委会指出，该会预算的删减幅度高达21%，势必对相关业务推展量能造成影响。陆委会重申，中共对台统战经费几无上限，陆委会在预算大幅删减之下，应对起来必然更加吃力，只能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台湾的利益。另外，在近日来备受争议的项目中，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原提案删除公共电视台23亿元预算，引发文化圈强烈反弹，最后经国民党团协调删减数缩至2300万元，冻结25%，约5.7亿元。
特朗普要求审查中方履行2020年美中经贸协议情况，威胁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 25%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正式就职后，没有像之前承诺那样立即征收关税，但表示他正在考虑于2月1日就非法移民和芬太尼越入美国问题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在宣誓就职后，特朗普没有迅速对加墨这两个邻国采取关税行动，但只是联邦机构调查美国持续存在的贸易赤字和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其他国家涉嫌操作货币等行为。在一份总统备忘录中，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财政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巨额贸易赤字带来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并建议采取适当措施，如全球补充关税或其他政策，以弥补此类赤字。在白宫被记者问及是否会对所有进口到美国商品普遍征收关税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们可能会，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当被问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时，特朗普说正考虑征收 25% 的关税。据了解，特朗普的贸易备忘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审查2020年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确定中方是否按照该协定行事，并应根据审查结果建议采取适当行动，直至并包括根据需要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措施。此外，美国贸易代表确定中方的履行情况，以建议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是需要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的行动。该备忘录还要求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评估有关中方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即原最惠国待遇的立法提案，就此类立法提案的任何拟议修改提出建议。特朗普给予 TikTok 不卖就禁用法律75天宽限期，称最终北京会批准交易。特朗普再提要收回运河，巴拿马对李嘉诚旗下公司开展审计。普京与习近平近日通话，尚无谈话细节。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RF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正式上任的首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旨在彻底改革边境和能源政策，并终止联邦政府内的多元化项目。特朗普还表示，将赦免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暴乱事件的参与者。特朗普撤销近80项拜登政府的行政命令，实施联邦法规，冻结已控制官僚体系，加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以降低能源成本，结束联邦政府对公民的言论审查等等。特朗普在宣誓就职后表示，他的移民计划包括终结出生公民权，在南边边境部署军队，并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及通过加速驱逐出境来终止庇护申请。尽管特朗普及其团队并未透露具体细节，但部分政策可能面临法律的挑战。特朗普也计划重启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寻求庇护的移民在美国法院审理期间居住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这一政策需要墨西哥的同意。他还计划恢复边境墙建设，将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暂停难民安置4个月。能源政策方面，特朗普计划签署命令和备忘录，削减能源生产相关的法规，并降低通胀。这些措施包括取消拜登政府关于电动汽车生产的气候法规，以及加强阿拉斯加的能源生产。特朗普计划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作出回应。联合国方面表示，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巴黎协定，它为全球多个行动提供了一个有意义而灵活的框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曾提到，过去1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只需看看洛杉矶就能够看到气候变化引发的人类、生态和经济灾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实施新关税，但在首日签署的命令中并未提及。不过特朗普表示，最早可能于2月1日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同时只是评估与中国的贸易现状，研究因应措施。大家普遍注意到，特朗普在宣誓就职几个小时以后，再次对美国两大贸易伙伴及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出威胁。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时说，我们正在考虑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因为他们让大批人群进入美国，还让芬太尼流入。特朗普补充说，他考虑在2月1日实施上述关税措施。根据一份备忘录，特朗普还呼吁审查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当选期间，特朗普已经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寄出关税威胁。根据官方贸易数字，这三个国家是美国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国。在签署的行政命令中，它指示各单位研究一系列贸易问题，包括贸易逆差、不公平贸易行为和货币操纵等。这些调查可能为进一步加征关税的措施铺路。在下令调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时，特朗普要求有关部门提出适当的措施，如全球补充关税或其他政策作为补救办法。特朗普签署的贸易备忘录显示，特朗普指示贸易代表署 USTR 评估中国在2020年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的表现，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采取包括关税或其他措施在内适当行动。特朗普也拟提出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进行评估，提出 可能的修改建议，并调查其他可能不合理或具歧视性，并可能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或限制的中国经济行为。此外，特朗普也把矛头指向与欧盟的贸易不平衡，称欧盟没有进口足够的美国产品。他补充说，将通过关税或敦促从欧盟购买更多石油和天然气来改正这一局面。欧盟经济专员稍后则回应说，欧盟准备随时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过，当被问及是否会全面加征关税时，特朗普星期一晚上在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说，可能会这么做，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妮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20日，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他表示要打破衰落，恢复美国梦，计划让美国再次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并承诺要为美国开创一个黄金时代。这是21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大报头版突出的新闻话题。费加罗报在社评中指出，特朗普周一宣布美国重生，似乎这一目标已经随着他的上任以及一系列法令的签署得到了实现。美国再次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强国，这个从现在开始的黄金时代摆脱了腐败和激进精英。然而，特朗普带来的惊喜不止于此。他在重新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前，通过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令其个人财富在3天内几乎增加了10倍。显而易见，这是一位将个人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的新总统。解放报也以噩梦为题发表社评指出，特朗普曾在4年前顽固地拒绝接受失败，坚信自己会复出。他赢得了这场赌注。周一，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镜头，展开了现场清算。他毫不犹豫、毫无克制地侮辱其前任，谴责司法部被工具化，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暴力政策。社评文章指出，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屏幕前犹如身处噩梦，有一种拼命寻找能够结束噩梦的按钮的愿望。面对令人悲伤的景象，已经在政治上受到削弱的欧洲似乎陷入了恐惧和无助之中。如果欧洲国家希望抵御即将到来的地震，他们别无他责，只能表现出冷静、智慧，特别要团结一致。此外，《回声报》在其网页上刊出一篇发自东京的报道，该报记者着重描述了亚洲国家对特朗普上台表现的不安。报道指出，面对特朗普再次上台，亚洲国家表现各异。东京与首尔担心其出口产品可能会受到美国新的贸易壁垒的惩罚，而东南亚则表出了乐观情绪。亚洲国家领导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特朗普周一重新掌权后做出的首批决定，他们主要担心特朗普的贸易议程以及对经济的影响。为了2月中旬与特朗普的首次会面，日本首相石破茂专门与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进行了交谈，而孙正义不久前曾与美国当选总统进行了谈判，并承诺在美投资。这位投资者建议石破茂在与特朗普会晤时简单明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日本首相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在与特朗普讨论美国新关税对日本制造商的影响时，必须视特朗普为商人而不是政客。首先对美国增收关税感到忧虑的是日本汽车制造商，这些制造商严重依赖其在墨西哥的工厂向美国出口产品，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可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造成不利影响的关税。另外，专门从事电子或化学品的集团则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感到担忧，因为许多日本电子元件抵达美国时已被大量融入到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再有，2022年以来对美元汇率已贬值 30% 的日元应如何应对这些贸易政策，颇令东京困惑。这些贸易政策有可能再次引发通胀，并迫使美联储放慢降息速度。 除日本外，另一个对特朗普上台后的关税政策感到不安的是韩国。不过，目前陷入政治混乱的首尔还没有时间仔细思考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两国关系。无论是针对与华盛顿战略联盟的未来谈判，还是驻韩美军防卫费用的分担，韩国政府仅承诺将重点支持其受到美国新贸易政策惩罚的跨国公司。曾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受益的东南亚国家，面对特朗普的回归表现较为冷静。他们深知美国新总统对东盟等多边组织缺乏兴趣，因此各自都在准备单独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甚至新加坡都希望加快与美国的外交和解与军事合作。越南尤为关注特朗普的回归。作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经济大赢家，越南从长期投资中受益匪浅。研究人员认为，越南出口快速增长应归功于北亚、中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对越南供应链的重组。这种多功能性还将使越南能够轻松应对进入美国的商品关税可能增加 10% 的情况。此外，去年11月发生在珠海的故意驾车撞人事件的肇事者被执行死刑，以及中国汽车制造商准备加快在法国发展步伐的消息，则是今天法国媒体关注的中国新闻话题。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全世界表示了祝贺，德国也不例外。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了祝贺，并强调美国是德国最亲密的盟友，良好的跨大西洋关系始终是我们的目标。不过，舒尔茨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前的一次活动中也表示，如果特朗普寻求更加对抗的路线，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强调了自己对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加拿大和巴拿马的领土主张的明确立场，边界不应该被普遍触及。德国二月份将举行国会大选，民调中目前遥遥领先的是基民盟基士盟联盟党。基民盟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梅尔茨以亲笔信的方式祝贺了特朗普上任。梅尔茨向德国广播电台表示，美国仍然是欧盟和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拥有 4.5 亿居民的欧盟也是美国的主要销售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国家要发挥自己的力量，走上街头，自信地对抗特朗普。在此背景下，德国必须准备再次在欧洲承担更多责任。他还表示，最大的挑战是让德国经济再次变得高效。在应对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新政府时，梅尔茨呼吁制定共同的欧洲战略。由此可见，特朗普一上任已给德国政界带来压力。特朗普威胁的关税、增加军费开支等都对德国不利，而德国的经济目前还在下滑。德国是乌克兰在欧洲的最大支持者，特朗普如激烈改变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德国的乌克兰政策就将面临巨大挑战，美德关系可能出现动荡。德国媒体对特朗普就职发表了激烈评论，德国电视一台称这是一位生意人重返舞台。德国广播电台表示，特朗普一上任就带来了极端的政治变化。来自路德维希港的莱因法尔茨报指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国际关系会变得冷淡。就职典礼的嘉宾名单反映了华盛顿的新政治联盟以及特朗普与右翼民粹主义者的亲近。梅洛尼取代了冯德莱恩，法拉奇取代了马克龙或舒尔茨， 特朗普正在分裂整个西方，而欧洲也没有利用特朗普上次下台后的时期联合起来以抵御咄咄逼人的美国优先政策，捍卫欧洲的利益。更糟糕的是，这个古老大陆比长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和虚弱，而现在又面临着一位决心不择手段的强大美国总统。法兰克福汇报强调，美国仍然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鉴于俄罗斯的威胁，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美国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至少应该以中立的方式欢迎新总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德国将自己定义为一种对立级和真正的西方领导大国，但即使在当时，这已经和德国的国力不相符。到了今天，如果还是这样做，这将是对已经变化的世界局势的严重误解。下一届德国政府的众多家庭作业之一就是调整外交政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日本首相平特朗普就职演讲重视双边关系而不是多边框架，特朗普内阁提名人可能在就职当天得到确认。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台湾2025总预算终于通过了，但煽动金额史上最高。特朗普要求审查中方履行2020年美中经贸协议情况，威胁对加墨征收 20%的关税。特朗普给予 TikTok 不卖就禁用的法律75天宽限期限。特朗普再提要收回运河，巴拿马对李嘉诚旗下公司展开审计。普京今天与习近平通电话，上午谈话细节。法新社说，习近平称普京为最好的朋友。因十一月实施戒严，没想到公布告令未抓捕政治人士，中缅等六国联手打击电骗，逮捕逾7万人，撤销对卢比奥的制裁。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高级官员应保持接触。俄罗斯驻华使馆公布公方支持的商品管名单，欲买家留意。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正式返回白宫，成为美国的第47任总统。特朗普执政的当天就宣布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鉴于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天依然是第二大排放国，此举对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引发各国的强烈反响。那么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自身的环境政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具体的变化？首先，众所周知，特朗普对气候变化持怀疑立场，他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骗局之一，在上一次任期内废除了其前任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的100多项环境标准，并且将美国带出了巴黎协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统计，他在上一任期内采取了超过176项反对气候的措施，其中包括特朗普停止了对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的援助，该基金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再就是例如涉及全在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区猎杀动物等等。他在竞选期间受到化石能源部门的巨额援助，他的竞选标语就是要继续不断地钻井，将美国的天然气石油称为是脚底下的黄金。美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产量达到每天1780万桶。不过美国的页岩气、页岩油的生产伴随着巨大的环境污染，但这并不能阻止特朗普的野心。2020年，特朗普已经获得了在阿拉斯加北 部自然保护区、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石油钻探的最终的授权。不过拜登上台之后叫停了该计划，并且最终取消了该计划。评论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将会试图恢复该开采计划。此外，特朗普还希望取消拜登在2022年推出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气候计划。特朗普尤其希望在上任的第一天结束风能项目，因为他称风轮机十分可怕，并且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借口谴责他们杀死鸟类和鱼类。特朗普也希望解决电动汽车问题，他认为这是向地狱的过渡，他声称这些汽车将杀死美国的汽车工业。尽管特斯拉老板埃隆·马斯克是电动汽车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不过评论认为特朗普要取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将会遇到来自他所在的共和党内部的重重阻力，因为共和党人发现这个计划非常受欢迎，并且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已经创造了30万个就业岗位，并且带来了3720亿美元的投资。当然，即使特朗普不能够完全取消该法案，他可以缓解法案实施的力度。特朗普可以取消对火力发电厂甲烷或汽车排放的限制，并且依靠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在司法纠纷上占优势。最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推出的2025计划中就包括解散环境保护局和国家海洋局和大气观测局等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机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专门负责气候问题，土地管理局负责管理公共土地，特别是蕴藏丰富碳氢化合物的国家公园。特朗普还选择了前共和党议员李泽尔丁来管理环保局。泽尔丁计划减少环境法规，以保障国家的经济繁荣，不过他同时也保证美国民众享受清洁的空气和水资源。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开启其时隔4年后的第二个任期。特朗普曾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于2018年发起中美贸易战，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本次竞选期间，特朗普又承诺一旦重返白宫，将对中国产品加征 60% 的关税。如今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中国将如何应对？两国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
你好。
特朗普即将再次上任美国总统，中国党媒党报发表习近平的内部讲话，表示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让外界解读为是对特朗普的表白。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中国的党媒党报在川普上任前夕发表这篇文章，是习近平10月份，就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内部的一个讲话。讲的意思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要高标准的对接国际标准等等。看上去呢，好像习近平要回到改革开放路线。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他对川普如果是表白的话，这个表白是无效的，因为川普政府并不指望中共呢回到过去那种改革开放路线，因为这种改革开放路线似乎是对美国的竞争或者挑战，甚至按照川普啊国务卿候选人卢比奥的说法，是中共通过了欺骗、盗窃等手段取得了超级大国地位，说川普并不指望中共回到那样的路线，说这样的表态并无效。另外呢，习近平方面来说，习近平做这样的表态恐怕是在党内压力下做这样的表态，更多是中共国内政治的体现。因为三中全会呢传出习近平出事，因病出事，似乎政治老人中共高层对习近平有批评，包括个人崇拜、倒行逆施，放弃改革开放路线，说习近平现在的处境有点像1992年江泽民的处境，受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的批评敲打，被迫回到改革开放路线。那习近平呢，也是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政治老人的压力，被迫表示要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但是呢，恐怕为时已晚，因为时过境迁。 再一个，习近平鉴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恐怕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况且呢，现在时间和空间都在发生变化，要应付川普时代，仅仅表态为要回到改革开放，恐怕并不可取，或者根本无法打动川普。而川普呢，自己有他的日程，至于中国奉行什么路线，对川普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特朗普成为候选总统后，据传特朗普阵营曾与习近平的亲信蔡奇联络，其中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蔡奇在中共党内是臭名昭著，作为习近平的首席亲信。另外，习近平呢在七月份三中全会也遭遇了一次权力挫败，这个时候川普通过联络蔡奇来联络习近平，给人的感觉啊，客观上可能会加强巩固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使习近平重新获得权力，同时也恐怕会间接的巩固蔡奇的地位。从另一种角度来讲，似乎川普对中共内部的情况不了解，但是呢，也许他了解，但是故意而为之。那就是因为川普的梦想是，他的日程是美国再次强大，美国再次强大就要削弱对手，而美国最大的对手就是共产中国。那怎样削弱共产中国呢？最好是有内应，这个内应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美国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到拜登任期，到现在川普再次要上任，他们都很清楚，事实上是习近平在位拉垮了中国，特别拉垮了中国经济。就像拜登所说的，说他上任前都在说中国会超过美国，但是经过这四年的执政，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了，那是因为习近平在位，并不是拜登的政策。另外，拜登在卸任前再次表示说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这都可以说拜习近平所赐。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就是为了个人的权利，他给自己的人员反复讲，习家军人员讲，不要算经济账，不要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也就是习家军要夺权，要一派独大，而习近平要一人独大，所以不惜砸回香港，砸回上海。那么砸回香港，砸回上海，那都是砸回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美国这边的基本判断，只要习近平在位，中国就会被拉垮，就跟普京在位，俄罗斯会被拉垮一样。所以呢，川普可能故意通过跟蔡奇的联络，强化跟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间接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摇摇欲坠的地位，这样呢，有利于美国再次强大。因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就是无形之间，客观而言，习近平、蔡奇倒行逆施，反而成了一个帮手，就是继续拉垮中国。所以这恐怕在客观上有利于川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目标。
特朗普当选后曾表示，上任后要对中国商品增加 60% 的关税，包括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转进的商品，还包括从秘鲁港口转进的商品。这是否会成真？
我认为多半会成真。不管是一步到位还是循序渐进的到位，中美之间可能会经过谈判，中方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希望避免这个 60% 或者更高的关税。但是川普放话之后，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很紧张，墨西哥和加拿大本身对中国商品已经采取了措施，要增加关税。另外呢，中共在秘鲁建了一个大港口，叫做钱凯港，要通过那里呢大量的输出中国商品。但是川普还没有上任就已经警告说，对从秘鲁钱凯港进口的中国商品都一律加征 60% 的关税，这对秘鲁啊企图通过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来发展商品，占美国的便宜啊，可以说也提出了警告。所以无论说从宏观来讲，长远来讲，川普上任之后，中美爆发贸易战，爆发关税战，这几乎是大概率事件，就看中方作何应对，或者双方的谈判能否避免这一劫。但是看上去啊，如箭在弦，势在必行，恐怕 60% 的关税啊，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有些领域恐怕会增加到100%甚至200%的关税，特别是高科技领域。
拜登执政期间曾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不允许中方获取美国的芯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您预计特朗普上台后是否会延续这些政策？
限制芯片和半导体技术这个措施啊，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就已经开始，只是当时啊做的不够完整。比如说当时有中间有一次习近平向川普求情，说这个中兴公司受了制裁，是80,000人失业，包括他自己的侄子啊，这个齐敏也在其中，个人求情让川普呢有所松动。 但是拜登上来之后啊，对芯片半导体后来扩大了人工智能全面的限制中国企业，特别是在卸任前又把37家中国企业放上了制裁名单。而且呢，由于中共呢企业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说川普政府啊把很多跟支持俄罗斯的这些中国企业放上了制裁名单，还有把在新疆建立集中营迫害人权的中国相关企业也放入了制裁名单。我想川普上任之后啊，这样的绳索可能只会越勒越紧。至于习近平会不会通过个人关系向川普求情，使个别的企业得到豁免，这是外界紧张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由于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事关中美竞争的可以说生死大战，我想川普有一个目标，就是让美国再次强大，不能让中共有机可乘。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想川普政府或者川普的团队会更加谨慎，也就是说拜登的政策会继续，拜登延续了川普的政策，川普也会延续拜登的政策，而相关的政策在宏观上来说应该会更为收紧，就是更为限制高科技产品，尤其用于军事尖端科技的产品输向中国。
特朗普提名的内阁名单多数都是针对中国的鹰派人物，如国务卿人选卢比奥、防长人选海格蔡斯、国家安全顾问人选沃尔兹等，是否塑造了特朗普的对中政策？您认为特朗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将向何处去？
川普呢，在这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商人性格和交易性格。因为川普对好像中国说了很多的好话，对习近平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在竞选期间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啊，我们关系相处的不错啊，只是大瘟疫爆发之后再怎么怎么样，对他很失望。但是总的来说，好像就是跟习近平私交不错，能够在中美之间解决很多问题，说如果中国跟美国合作的话，可以解决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川普呢，这是说的动听，但是手段呢却很强硬，安排的内阁人选呢，这些提名人或者候选人都是对共产中国非常强势的人物。比如说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在他任参议院期间一直是猛烈的抨击中共，在大瘟疫方面他认为是中共呢是泄露，他是他自己有自己的特殊的这个报告，认为新冠病毒啊来自于中国，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认为中共对此要负责。因为卢比奥是古巴难民的后代，他对共产制度深恶痛绝，所以对中共呢一直有猛烈的抨击，在国会中提出很多有关的人权案例，包括新疆的人权案例啊，都是卢比奥带头提出的。对台湾、对香港的同情也是卢比奥的日程。卢比奥这次在1月15号在参议院的这种提名过程中，他也猛烈地抨击了中共，认为中共是通过欺骗、盗窃、蒙蔽等等手段呢，骗取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他认为美国是转变政策的时候了，认为过去几十年不是美国改变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现在成了美国最大的威胁。说他显然他奉行的外交政策就是对中共最大的压力，而中共呢曾经把卢比奥在参议院期间放到制裁名单上，现在非常狼狈。卢比奥一旦成为国务卿，要出访各国包括中国，那中国如果不取消的制裁名单的话，那卢比奥无法到中国，中美关系就无法解冻，这对中共是将老一军，是川普主动将老习近平一军。另外呢，川普提供的其他人选，像国防部长以前的这个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呢海格塞斯，他也是主张中共是最大威胁，认为美国的军力啊，一切都要为这个方向努力，是遏制中共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霸权。还有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他的要点就是中共是最大威胁，美国应该从对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方向转移视线，说是被转移了视线要转移回来，转移到应付最大的威胁，就是共产中国，认为俄罗斯并不是最大的威胁啊，乌克兰战争并不是美国是最迫切的日程。而真正迫切的日程怎么解决？中国威胁，说中国威胁的才是最全面、最深刻，对美国构成最实质性的挑战。还有很多的鹰派人物在川普的内阁中，可以看到川普是可以说得很好听，我说的非常好听，但是我要出重拳，就是好话说尽，但是重拳要出尽。对共产中国来说，我可以跟你讲很好听的话，我可以跟你谈判，但是川普是绝不相信习近平或者中国方面的谈判诚意，如果你没有谈判诚意或者不履行承诺的话，我的这个实质性的动作就是重拳，一个接一个都在后面。所以中共号称自己有软的一手硬的一手，那川普早就准备好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所以这反映了川普的商人性格，我可以把话说得很动听， 但是我的手段一点都不客气，说这就塑造了未来中美关系的格局。可以谈判，桌面上可以友好的互动，但是台下美国绝对不会对中国或者对习近平抱任何的幻想，那就是用实质性的动作，实质性的强硬的措施来防范中共，击败共产中国，让美国再次强大。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科技时空。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国际能源署1月16号发布报告说，随着投资增加、新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核能发展将加速，全球近420座核反应堆的发电量有望在2025年达到新高。根据这份报告的介绍，全球正在建设的核电新装机容量超过70吉瓦，是过去30年来的最高水平之一。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计划扩大核能在他们能源系统中的作用。全球在建核电项目中，中国占大多数。目前核电占全球发电量的近 10%， 是仅次于水电的第二大低排放电力来源。报告强调，核技术的创新有助于推动新项目的发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一种规模比较小的反应堆，建造速度更快，降低成本的空间更大。引入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在适当的支持下，到2040年，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装机容量可能达到80吉瓦，占全球核电总容量的 10%。这份报告认为，政府在迈向核能新时代具有主导作用，政府需要采取广泛的措施，包括建设强大而多样的供应链，培养熟练劳动力，支持创新，引入投资去风险机制，以及直接的财政支持，制定有效透明的核安全法规与废物管理规定。更进一步观察核能发电量在世界各地的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2024年9月的核能发电量达到 144.7 泰瓦时，占经合组织国家总发电量的 16.4%。 国际能源署在它最新的经合组织电力生产数据中指出，核能发电量从2024年1月到9月增长了 2.8%。报告显示，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在核能发电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核电贡献率同比增长超过 5%， 增加了23泰瓦时。这一增幅反映了欧洲地区对核能作为清洁能源重要性的持续重视，以及核电站效率提升带来的显著成效。经合组织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核电产量同比增长了 5.6%， 增加了 10.4 泰瓦时。数据显示，这一增长与多个国家持续投资于核电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展密切相关，凸显了这个地区对低碳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经合组织美洲国家的核电产量在2024年1到9月也实现了 0.5% 的增长，增加了 3.6 泰瓦时。这表明，尽管增长幅度相对较小，但是美洲地区对核能的依赖仍在稳步增强，以支持它能源转型目标。从月度数据来看，2024年1月的核能发电量达到162泰瓦时，是年内最高水平。而二月核能发电量的占比达到 17.3%， 是全年贡献率最高的月份。这些数据反映了季节性需求和核电站运营效率的综合影响。美国的核能发展似乎面临停滞不前的局面，目前美国没有任何大型常规反应堆处于建设或者监管审批阶段。乔治亚州的 Vogtle 核电站的新反应堆虽然在去年投产，但是经历了长期延误和大幅成本的超支。 今年美国的核能发展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的背景下。尽管核能技术通常在政治领域享有比较广泛的支持，但是一些政策可能会间接影响行业的发展。核能政策研究组织 Good Energy Collective 指出，像关税这样的政策可能通过增加钢铁等建筑材料的成本，对核能建设产生负面影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大部分在建或规划中的核反应堆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增长尤为引人注目。中国从1991年第一座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仅用了几十年就建成了全球第三大核电机组群，仅次于法国和美国。今年中国计划投产四座大型反应堆，并且预计到2026年还将有几座新的反应堆投入运营，展现出快速扩张的势头。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所有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导播苏辉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按照惯例播出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Afraire du Gauffraire 第45课，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将完全结束，祝您晚安。
L'affaire du Gauffraire 45e
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娜迦，所有隐没在失去记忆中的感觉都重新浮现，我需要和人分享我的兴奋，去马黑昂日那里。
Luca, salut, je t'attendais.
Hein? Tu savais que je viens?
Oui, Luca, je savais que tu venais.
Marie-Ange, je vais à la banque pour l'argent. Et à Marseille.
Marseille? L'argent? Alors tout va bien. Mais tu ne pars pas comme ça, mon petit. Allez, champagne!
Hey, 反正我急也没用，我还要等娜迦的留言，做准备。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事实。第一，这个著名的10月8日，娜迦的发布会、酒会和盗窃案。
Le coffret y était, puis quelqu'un a perdu le coffret.
Alors, Luca, raconte.
Le 8 novembre, Nadia fait une conférence sur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Le coffret y était, puis quelqu'un a volé le coffret.
Le coffret était à la conférence et après au cocktail?
Non, non. Le coffret était à la conférence. Et puis, Jean-Pierre et René sont partis.
Ça alors?
Le coffret y était, puis quelqu'un a volé le coffret.
Jean-Pierre et René 都很容易在大家开酒会的时间偷窃首饰箱。第二，还有这个南方关系网的事件。
Avec nous, en duplex depuis l'Italie, le commissaire Magne.
除了我，所有的人从盗窃案的第二天开始，已经怀疑这个交易和意大利有关。
Mais Milan, c'est plus risqué que Paris.
Dis-moi, tu connais du monde là-bas?
而且 René 向让 Pierre 买关于意大利的信息，他们估计到了南方的冒险性。他们和这个关系网有联系吗？娜迦需要20000欧元，她在马赛有两个原因。
Quand elle est partie, elle a donné l'argent et elle n'a rien dit.
娜迦和 Etienne 有一个任务，而且也许和警察有关，但这不是全部。
On va l'opérer? La pauvre, devenir aveugle.
她去马赛也是为了她的眼睛。但是 aveugle 是什么意思？
Marie-Ange, devenir aveugle, c'est quoi ?
Oh là, c'est grave. C'est Nadia ? C'est qu'elle ne voit plus rien, la pauvre. Mais alors, c'est pour ça ? Les reportages, le baladeur.
对了, 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录音。 这些不是秘密留言, 娜佳做录音记录, 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她将要失明。 Nadia, a besoin de moi.
Mais tu es amoureux?
Bon, tiens, pour le champagne. Et Marie-Ange, merci pour tout.
Ah non, c'est moi qui offre le champagne. Allez, bonne chance, mon petit. Fais attention et reviens vite avec Nadia.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